请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七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个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们再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完全被你倒空，好让我们能听见你自己的话。主啊，不要因着我们一些的成见，我们自己以为是的道理，主啊，就模糊了你的启示。所以主，我们何等愿意，当我们一同在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存一颗谦卑的心，一颗受教的灵，也给求你给我们个能听的耳朵，好让我们聚在你脚前的时候，能让你的话来充满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继续昨天晚上一天所交通的。那我们昨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结束在第六印，但是呢我们很明显第一个印没有讲，因为第一个印是很重要的关键。那么这一段圣经也关系到我们怎么解释圣经。讲到这六个印的时候，或者七个印的时候，我们知道特别是我们说过大概是19世纪大概初的时候，1928年左右或者1930左右，那个时候呢，神在英国就兴起了一班的弟兄，不止一班，好几班的弟兄姊妹，他们读预言。那么向来呢，读圣经读启示录的预言都是认为说大部分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比方说17章讲到那个这个兽，比方说讲到那个巴比伦的事，那么许多人就认为说那个应该已经教会历史已经应验了。所谓的敌基督呢，其实就指着教皇来说的。所以可以说长期以来，自从马丁路德加尔文以后，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就认为很大部分的圣经启示录都已经应验了。那么意思就是说启示录大部分，如果你就从历史上来对照的话，那么很多都可以一五一十的应验。不过这个应验呢很辛苦，原因在哪里呢？如果你真的要和西洋史来比较的话，你发现它不是完完全全完全按照字面来应验。比方说1260天，那么如果你真的只把它解释做天的话，那么最多只有3年多，你没有办法来解释那么长的教会的历史。所以为着你要解释整个，为着要说圣经已经应验了在教会历史所发生的，那么很自然，或者在罗马帝国所发生的，所以你很自然呢，你就需要把那个天就要换成年。那么这样解有没有完全的困难？我们知道圣经也给我们看见说一点没有错。你记不记得这个探子打发出去，他们40天回来，结果然后呢等到以色列人暴动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就任凭他们就漂流到旷野，然后从此以后就漂流在旷野38年。那么我们都知道说 神为什么让他漂流三十八年呢？因为神说一天要抵一年，所以四十天呢就是四十年。那么四十天呢就是四十年，那么所以呢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是有根据的。那么好了，所以呢整个的历史派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启示录，认为很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但是从这个角度，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认识圣经的话，我们就要解经最重要的基本上就是尽可能的，尽可能的按照字面来解释。除非你到一个，除非你按照字面解释到一个地步变成荒唐了，变成不合理了，那当然那个时候可能应该要按照表号来，按照灵意来解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基本解经的定律。但是呢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说所谓历史派的弟兄们，他们的的确确也能给我们一个很完整的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启示录是预言，但大部分都是预言。但是19世纪我们说神在英国兴起达比还有其他的人，那么他们呢曾经有一度在一起有追求，在一起读圣经，在一起聚会。那么在一起聚会，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神的的确确把那个亮光就赐给他们。那么他们有个新的发现，他们认为说呢启示录大部分应该没有应验。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已经来解经，就是说这里面许多的表号，这里面许多的意思你不能随便解释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你会发现说在历史派里面所有的著作，你发现十个人有十个不同最后的结论，那么这个可以说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的达比在班弟兄们，他们的确尤其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认为说神的话只能用神的话来解释，我们自己没有自由。所以当他们读到这个第一印到第七个印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第二个印讲到战争，第三个印讲到饥荒，第四个印讲到死。那么如果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你记得马太福音24章我们的主说了一段的预言，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太24章。马太24章呢讲到这个这个是很有名的预言了，所以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就讲到第七节，看见吗？然后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么如果你和下面主耶稣所讲的大灾难一连起来的话，那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个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要有什么情形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当然是战争了。然后呢必有饥荒，那么当然是饥荒说的，还有呢地震，那么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些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所以如果根据主所说的这个大灾难是指着将来，特别是你如果仔细读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那么然后呢这里面很自然的下面就讲到主基督。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了，你只要把这里的战争、饥荒、地震还有敌基督连在一起的话，那么这应该是一把钥匙啊。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的话，那么当然现在你回到这个启示录第六章，那么好了，我们暂且不去看第一印是什么，第二印很明显是战争，第三个印很明显是饥荒，然后第四个呢当然我们叫是指着死，那没有因为地震呢，那么等等，那么就很明显是四个印。 后面的三个印都对了。所以现在只差杀个一个什么，只差的一个是什么呢？只差的一个就是第一个印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你很自然填空的时候呢，那么你再读读第七个，读第一个印呢，你看见说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便出来，然后呢胜了又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只是拿着弓，所以可见没有剑呢，所以可见他是假基督。所以如果你把这个24章跟这一对照的话，那么结果这一半，所以我说达比也好，我们现在目前称的未来派，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启示录很多的预言需要在将来才应验的。那么在未来派里面，那么又分好几个学派，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派。时代派呢，特别是可以基本来说就是弟兄会的神学。所以你把这些或者弟兄会对于启示录的见解，所以如果你要跟随，你如果真的照着时代派的解释的话，那么很清楚的，那么这个第一个印到第七个印乃是指着什么？乃是指着世界末了说的，最后说的。所以呢他回过头来解释第四章的时候，你记得吗？他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那么他把以后必成的事，其实这是指的将来的事。那么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是将来是遥远的将来呢，还是最近的将来。但这一班弟兄们很自然就把它推到什么？推到遥远的将来。遥远的将来就指着主要回来以前的将来说的。所以呢不要忘记，当你这样解释的时候，弟兄们有一个基本的假定，这个假定就是你把它推到最后面去。那么这是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不是敌基督要和以色列要签约吗？那么有多少年呢？有七年。然后呢有一期之半的时候，那么敌基督就把他的偶像就放在这个殿里面。所以呢这个就是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如果你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很清楚的，那么意思就是说敌基督最少有七年，他出现以后最少有七年。那么当然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是灾难的时候。那么现在要问说，那所以呢，那既然是七年有灾难，那加起来应该那总共是2520天。所以呢这个解经的人呢就对号入座了。他就认为说从第六章以后一直往后面去，那么其实就是最后的2520天。所以他认为说天使所说天这个有声音说对约翰说你上到我这里来，那么很明显的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从第四章开始这些都是所以他解释这些通通是最后很遥远最后所发生的事。那其实圣经呢很自然，你这里讲到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那么你记得这个第二章还第一章还讲过一次，主对这个不这个主对怎么对约翰怎么说呢？他说对第十九节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那就第一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比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就是指着约翰那个时候的现在，将来就是在约翰看见这些现在的事以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这个将来是包括遥远的将来也包括最近的将来。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话，我们不是昨天已经看过吗？就第二章一面七个教会是指着第一个世纪的七个教会说，但是呢我们的主的话应许不能落空，尤其是腓勒切腓的教会，那个应许是叫他们能够免去那个大灾难，但第一世纪大灾难没有来到，所以神的话不会落空的。那就表示说这个教会这些教会是一直要持续到主再来，但不是七个，所以到后面四个，后面四个都是讲到主的再来。所以很清楚的，现在如果讲到七个教会，一面是现在的事，但是同时呢也是将来必成的事。所以一面呢你看见是第一世纪毫无疑问的以那个七个教会没有疑问，但是同时呢也是指着将来2000年历史 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你看教会的情形就这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很自然你知道说，很自然这个圣经说将来现在就是很自然的现在，很自然将来，但你不能坚持说一定要把它放到最后面去。那么还有呢，如果你按照第四章来解释的话，这里所说这个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那么弟兄姊妹，你都知道说第四章所讲的宇宙乃是原本的宇宙，一直到第五章你看见羔羊才升天。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宇宙不同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为人人或者为每一样受造的每一样都尝了死味，现在他升到荣耀里面去了。那这是第几章呢？这是第四章，这是第五章的故事，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宝座老早就已经有了，并不是到了遥远的将来然后宝座才这样的一个宝座。然后而且很明显这个诗歌呢是创造的诗歌。所以如果这样读圣经的话，那么的的确确没有错，你是已经解经不错，但是我们加上了很多的自我设限，就是说圣经没有明说的，但是呢我们就把自己把它限定住了。所以对于未来派的弟兄们，或者说对于时代派的弟兄们，他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那么从第六章开始，那么就是大灾难，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那七年，今年的故事大概是2520天。那么不止这样，那么在这个，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教会怎么办呢？教会应该不能经过大灾难才对。所以我们昨天才提醒弟兄姊妹说，那么这一班弟兄们最明显的证据说是教会已经被提了，就是因为主对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你上到这里来。那么结果呢，我们晓得结果那个大家延伸这个说法延伸的结果，就变成约翰到天上去就变成教会被提。所以连就是达拉神学院的他们最会读圣经最有代表性的华德福都认为说这样是太牵强。所以从解经的角度来看，这里的确发生了一些困难，但是神的话有困难吗？不会有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很严格，一定要很这个一定要回到主的话。因为如果根据刚才我们如果是真的把这个通通推到最后的七年，那么而且的的确确是讲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么当然你最明显的解释的圣经就是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就是这马太福音24章。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很冷静，因为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的，都是圣经学者。那么可以说，经过了这么长久的时间，当然我们知道说，关于启示录，那么我们看见最会读圣经的人，不见有的的确是历史派的，有的的确是未来派的。但是有的是未来派，却不是跟随所谓时代派的看法的。所以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现在大家如果能够找到两本很可靠的讲启示录的书，那一本呢就是华德福写的，那的确代表未来派，特别代表时代派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富勒神学院写的，有一个教授写的，叫做赖特。那么赖特这位弟兄呢，当他写的时候他也是未来派，但是呢他不是跟随时代派的看法解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但是呢我们要问，到底主的话是怎么说的，是不是那么这个如果照这样推论的话，那很明显的你知道第一个印呢自然是指着你基督说的。那么如果你仔细注意那个时这个历史派的弟兄们呢，他们就认为这个教会历史已经从第一个印就开始了，所以很自然的这里的这个第一匹马应该是指着基督来说。那么他们有没有圣经根据呢？当然也有圣经。不过哈，我们在这里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说过解经的有一个定律，就是说如果你一段的圣经不明白的话，你先注意它的上下文，只能钥匙一定在上文或者下文，就在附近，钥匙在附近。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找到那把钥匙的话，那么你就特别 要到这卷书里面去找，因为同样的一个作者，所以圣灵启示的时候不可能有矛盾的情形，所以你很自然的那把钥匙要么就是到这卷书里面，像启示录。那如果启示录你再也找不到的话，那么你要到哪里去找呢？你应该到约翰福音和约翰的书信去找，因为同样在一个作者的范围之下。那么如果实在找不到，那当然你就延伸到整本新约。如果新约你实在找不到，那么当然最后呢你到了旧约。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定义，是由近然后慢慢慢慢打到最远。所以你不能够舍近求远，那就非常危险。如果你不看上下文，然后呢你立刻就根据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说星星月亮太阳，那么你记得十二章那里不是一个妇人吗？他所披戴的乃是月亮，乃是太阳、星星还有月亮，那么这个很清。那你怎么解释它呢？当然如果你不注意当时的上下文，然后你很快的就下了断案，因为很明显的，你记得约瑟他不是做了梦吗？他看见十一颗星向下拜，那么他的父亲是太阳，他的妈妈是月亮，所以这里是代表什么？代表雅各一家的人。所以如果这样呢，你很快就可以下个断案说那个妇人是什么？那个妇人就是指着以色列，指着雅各家来说的，或者指着以色列来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当然你后面会产生很多的结论，很多不同的结论。所以这个解释原因在哪里？你很快的就不根据上下文，然后你很快的就舍近求远，你可以下一个断案，但是危险。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没有错，那个星星月亮太阳的的确确那一把钥匙是在创世纪，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你不能用星星月亮太阳和这个妇人画成等号，不行。这个星星月亮太阳是它的配件，它的披戴的，所以等于它的手表也好，等于它的眼镜也好，但是呢你不能用他的眼镜，用他的手表就等于他这个人，不可以。所以不要忘记，不错，的的确确那个星星月亮太阳，尤其是在创世纪的那个有帮助，但是你不能很快就画上等号。那就是说你完全不注意，就是你不注意这个上下文是怎么说的，而且呢甚至于你就很自然的把他所披戴的星星月亮太阳就等于这个妇人，那么这个断案就下得太快。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要明白启示录，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一面要谦卑，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启示录，不要很快的下断案，因为我们的思想常常不周到，所以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下了一个很离谱的断案。所以这是为什么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说法，好像大家都不懂。那么难道我们就不会明白主的话吗？我们还是能够明白主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原则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印，我再把它读一遍。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一匹马到底是什么意思，白马和骑马到底什么意思。严格说来，这个附近没有，这个附近呢是最多在上下文里面我等一等再说好了。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就做启示录来看，那么好了，那么你现在最近的当然是在启示录里面，所以你要看到底启示录里面有没有提到马和骑马、白马的。好，那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公义。然后呢，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所以这里有马骑马白马还有骑白马的，那么骑在白马上的毫无疑问是我们的主，是基督。所以如果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启示录十九章比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要靠近得多。所以当圣灵给约翰启示的时候，那么当然那个启示一定是完整，那个启示一定是前后一致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如果第十九章白马指基督的话，骑白马指着基督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到第六章那个白马也应当指着基督说，但是要小心，你是不是就这样下个断案说这个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呢？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你的上下文，你要比较这四匹马，这四匹马当然是一致，你看见吗？那么现在在这里第四匹马里面，你找到一把很要紧的钥匙。第四匹马怎么说？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所以现在很有意思了，这个骑在马上的不是个人物，是个拟人物。意思就是说，这个死人你把它拟人化，好像一个人一样。其实呢，不是一个人骑在上面，是死骑在上面。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根据神启示的一致性来说，那么第四匹马上面骑的不是个人物，是个泥人物。那么换一句话说，第一张第一个印那个第一匹马骑在上面也是泥人物。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很快的说他是基督，但是一定和基督发生关系，而且他又是泥人物。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十九章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又是讲到骑马，讲到他只是基督，但另外一方面又是指的泥人物来说，好像是个人。好，现在我们再回启示录十九章，你读到十九章，你再看十九章。那么好了，你看呢，这个他第十三节，他穿了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那么大家记得，就这个神之道跟谁呢？是他的名字，所以跟这个骑在上面的同样一个人。不过神的道不是个人物，基督是人物，但神的道跟基督是不能分开的，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很明显在这里讲到这匹白马的时候，骑在上面的一面是基督没有错，但另一面什么？另一面又是个泥人物，而泥人物是什么？是神的道。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当你要读回到第六章，要明白第一印到底那个骑马的是谁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因为第四匹马是个泥人物，是一个不是个人泥人物，所以第六匹第一匹马也一定是如此。但是呢，那个把钥匙什么？那把钥匙是一定就是十九章那里所给我们的，而十九章那里讲到泥人物的时候，讲到神的道。那么好了，我们还是要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除了饥荒、除了战争之外，那么现在我们看见还提到什么？那么有的人认为只剩下敌基督了，但是你仔细回去读的话就很清楚，什么东西跟基督有关系的。我们再回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三节啊，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二十四章是讲饥荒、讲地震，这些都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根据主的话来解释的话，现在你一定要把十九章、二十四章，然后还有六章本文，你把它全部拢加在一起、放在一起，那很清楚的。那个骑在白马是当然指的福音来说，没有错的。所以现在呢，这又和什么？又和那个揭开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又有关系。那我们怎么知道是对的呢？因为很清楚，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当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那么就是宣告说这个全地都是我们主。撒旦今天盘踞这块地是什么？是非法的。那么现在 一面神把这块地赐给基督，但是另一面神是借着基督的教会把这些领土一寸一寸的把它夺回来。我们不是说过了吗？等到教会诞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上头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散兵部队，所以在耶路撒冷遍地都是沦陷的时候，耶路撒冷到处都是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结果我们看见说有120个人在五旬节的时候从上头生，他们像散兵部队一样，结果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得了一块桥头堡，那没有多久以后3000人得救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3000人本来是撒旦底下的顺民，结果呢从他们手中夺回来了。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那个桥头堡就扩大了，自由区就扩大了，现在是3120个从天上来的公民，他们用的律法是天上的律法，他们得的他们的粮食乃是天上的粮，天天仰望玛纳的供应，这就是天怎样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天国第一次临到耶路撒冷，就是记得吗？是从五旬节以后，那么借着教会慢慢就扩张他的领土，从敌人的领土里面，不要忘记了，现在呢慢慢就得回这些领土。所以记得吗？一直等到我们的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就好像诺曼底登陆一样，到那个时候法国整个才会收复，到那个时候全地才整个的收复。为什么？因为从主第一天拿过那个书卷，就是宣告说全地都是他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他把第一批印揭开的时候，你看第一匹马就出去了。那一匹马是什么？那一匹马他骑在马上的是谁？很明显的，这是一个福音的广传来说的。所以一开始当我们的主说，我要把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感谢主，当主一把第一揭地把第一地一揭开的时候，地上就发生了，发生什么事？结果你就发现看见说福音就广传了。所以你看见吗？你看见一匹白马，那么骑在马上的拿着弓，为什么没有看见箭呢？因为箭已经射出去了。然后并且呢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这指着福音的得胜来说，这特别指着头200-300年。你看见说基督徒是用血来做见证，寻道者的血就变成教会的种子。所以虽然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罗马是用他的武器，用他的枪和炮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基督徒。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如此，当时的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但是最后最后神的教会基督的福音是胜而又胜，结果怎么样？就胜过了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稀奇的很呢。君士坦丁他知道大势已去，君士坦丁他知道说不行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亲眼看见在他前面不久的戴克里西安也好，这些皇帝也好，他们的下场叫他害怕，叫他看见说神的确，你看那个最逼迫基督最厉害的在戴克里西安有个助手，结果呢最后他生病了，生的病是下半身以下都长虫的，到了一个时候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结果呢他就下一道命令，那个命令就是说从此以后基督徒意思就是说可以基督徒不必再受逼迫了，不过他要全世界的基督徒为他祷告，希望他的病能赶快好，结果他的病还是没有好。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当君士坦丁看见他周围这些逼他，这些都是很能干的，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逼迫其实教会最厉害的时候，可以说是罗马帝国中心的时候，本来罗马帝国差一点就不行了，结果最后呢到了那个时候戴克里先的时候好像又复兴起来了。在最好最好的时候，君士坦丁他全部看在眼，所以他知道的很清楚，他为什么后来会做那个梦，为什么会看见一个异象，好像凭这个记号就能够得胜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经过了200-300年，他看得太清楚。你越逼迫基督徒，基督人越多。罗马市长曾经上文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你只要杀一个基督徒，有两个基督徒就起来，到时候罗马城就没有人，你通通杀光了。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了，这是什么？这是福音的本身。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是请我们记得，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把这个不能够把教会铲除了呢？很稀奇，因为这一棵葡萄树啊，它的根是在天上，然后呢它的枝子叶子在地上，你虽然用抛用枪，你虽然逼迫它，结果呢你只会剪它的枝子，但它最后它因为根在天上，所以怎么样，它越长越多越长越多越长越多。这个前不久我们去过我们去过罗马，这个罗马的附近呢大概两个多钟头以外有一个港口叫做拿不勒斯，这是意大利最大的一个港口。这个拿不勒斯附近呢是一个避暑的圣地，所以尼禄王呢每年大概都在那里这个度假。所以呢现在考古学家给我们看见，因为他们在度假，那个度假村那一带，而且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这个有我们现在所知道就是他们不止在那里度假，他们不止在那里度假，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在那一带呢他这个罗马就在度假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就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么好了，因为是度假的缘故，所以度假所以那个附近那现在大那个度假村一大部分呢通通在海底，现在如果你去的话，但现在还浮在海面上，还在海面上的有很多这个罗马浴池的这个遗址剩下来的。那么结果呢我们有的弟兄们去参观，那么尤其是可以注意到那个在废墟底下，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很大很大很壮观的，因为罗马的浴池都是很大很大，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尼禄他们度假的地方。结果就在那个附近呢，我们看到一棵树，那棵树呢是无花果树，那么就长在尼禄的皇宫的旧址里面。那么这个无花果树是倒着长的，它的根在上面，但是到现在呢你知道它的枝子跟叶子还在下面，所以你可以拍到这个照片的。如果可能的话，也许我们不是今天，我想或者礼拜下一个礼拜天我们会给大家看那个照片。那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吗？这个实在说来神是幽默的，一直到现在你如果到那一带去参观的话，很多人去那里不知道参观这个东西，但如果你真去参观的话，那么的确到现在为止有一棵无花果树，它是倒着长的，它的根根本在上面，然后慢慢垂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代表什么？这就给我们看一个福音是怎样在头300年的时候是怎样胜而又胜，胜而又胜。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许多的人就从撒旦的权下被拯救出来了。他们本来应该陷在敌人的这个巢穴里面，结果完全被拯救出来。所以很多的领土慢慢就被恢复了，关复了。那么最讽刺的就是，当戴克利先要逼迫大规模逼迫基督徒，你知道十次大逼迫里面有两次是刻意的，是有计划的，目的是什么？目的要摧残整个的教会，要叫教会完全不存在。所以到戴克利先的时候，他不只是禁止基督聚会，而且呢甚至于这个烧所有的圣经，所以他认为圣经已经没有了。所以等到他完成他的事业以后，他立了个碑，那个碑上面说基督的名已经消灭了，然后还有一个徽章，徽章上面几个简单的字，基督毁灭。那基督毁灭了吗？基督的名果真是消灭了没有？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给我们看，虽然戴克利先是大规模的要逼迫基督徒，但是最讽刺的就是他的太太是姊妹，他的女儿也是姊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要问，如果真的罗马帝国用他的枪和炮要解决一般人的话，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但是怎么可能教会能够得胜？原因就是因为福音胜而又胜，而且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而又胜。那么这一匹马一直到现在 还在跑。所以到了1985年的时候，英文叫 1985, all the tribe, 什么意思？就到198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圣经有一班这个翻译圣经的人，他们有个雄心，就是不管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部落 ,1985 到1958年到1985年的时候，所有的 tribe, 所有的部落都应该有那一个文字的圣经。所以我们相信说，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了，意思就是说这个马一直跑跑跑跑跑到终点了，那么最后怎么样呢？最后给我们看见末日末期果然到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第一个印，第二，第三，第四，不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明白？虽然这匹马是从主耶稣升天刚开始跑，但是呢一面跑一面就扩充他的领土，意思就是说就从敌人的领土里面收回来，因为这本来是第一个印的目的嘛。印揭开的意思就是说神把这块地赐给他，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主怎么真正能够得到这个国度呢？乃是借着教会。所以你看那教会多么重要，你看传福音多么重要。什么时候我们把福音传遍了？你记不记得没有多少年前，这个台湾基督人数跟韩国基督人数根本是一样的，比例是一样的。但是现在你看看，在韩国有百分之几，有百分之三十，有的人说百分之七十。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为韩国行，为什么我们不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你说韩国是应该很不容易福音化的国家。因为你不要忘记，韩国他所受的思想还是中国古老丛林的思想，就六千年五千年那些文化，很多东西就凝聚在里面，拦阻很多人不能够信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等到福音只要出去，你看很清楚的，圣而又圣，圣而又圣，圣又要圣。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音作四个音是动的，动的不是动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跟它限定说是末期，末期对不对？也对。因为这个福音到了最后的传遍的时候，就是马跑遍了全世界以后，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末期当然来到，根据刚才所说的，那么主当然回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说第一个印是在最后，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这几匹马限定在最后的话，我们变成自我设限，我们反而不明白到底揭开印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感谢主，一面我们要根据主的话来解释它，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跟上文连在一起才对。那么上文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只有我们的主配展开那个书卷。为什么？因为我们如今把地级给他做田产，所以现在呢整个宇宙的地气在我们主的手里。所以当他一揭开的时候，他慢慢就收回领土，就收回他的师徒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有金灯台，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有为他做见证。感谢主，连巴摩海岛都有为他做见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的主乃是借着福音，借着教会的得胜。那么最后呢，你看见慢慢你就把他从仇敌手中那个沦陷的地方慢慢就收回来，那么一直等到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地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地主真的，这就是千禧年，就是千年国来到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海洋，那么整本的旧约的先知书就是预言有一天这件事要来到。所以如果你把这里启示录和整本圣经的启示连在一起，你就保险了，你就知道说这个和神的启示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很自然的你就摸着了预言背后的灵，而必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几匹马当它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只要天上我们主一揭开一个印，下面慢慢的就一定有些事，一连串的事情就有事情发生。那么然后呢，当然是第二个印，然后第三个印，第四个印。但是不要忘记，其实第二个印呢，当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在主升天没有多久以后就开始了，尤其是在罗马帝国起头三百年的和平没有错，但是后来你看见自相残杀等等，在历史上也太多太多了。 不过因为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当然等到全球性的时候，变成全这个从地上夺取太平的时候，那个当然是到了末日的时候，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如果四个应是静态的话，那么你要把它摆在最后，它就摆在最后；摆在前面就摆在前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里有两个极端，这个时代，这个什么时代派的弟兄们就把它推到最后去。然后呢，这个谁呢？就是这个历史派的弟兄们呢，就把它推到最前面去。你明白吗？但是感谢主，神的话是把这个两个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里的预言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那么至于近期的应验呢，就是历史派他们所看见的；那么远期的应验呢，就是未来派的弟兄们所看见的。所以如果我们跟随哪一派的话，我们有一部分就看不清楚，但是神的话很清楚的。因为怎么这两个东西都对，怎么这两个东西能连得起来？你不要以为说历史派因为他们在解释上有瑕疵，他们就全错，没有这件事，他们到底读圣经的人。你也不能说因为未来派或者时代派他们有瑕疵，到底他们是读圣经的人。所以我们看着多半我们是得到他们的帮助，不管是未来派也好，历史派也好，只要是圣经里面的解释我们都接受。所以你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然后你才看见说，如果你真的回到圣经，你发现说这两派都对，在这两都对的，你看见吗？一个是前面的，一个是后面，好像瞎子摸象一样，这个象很大，如果你摸到他的鼻子，你说什么，这个象像水管一样，如果你摸到他的肚子，你说像鼓一样，很大的鼓一样，两个都对，你不能说两个都不对，两个都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学会了应该怎样读读自己的话。那么我现在顺便呢，给弟兄姊妹稍微提一下就好了，我已经提过了。就是如果你根据历史派认为七个印呢，认为七个印呢已经都应验在头四世纪跟第五世纪完了，然后等到七个号的时候，前面四个号是指着西罗马帝国衰亡说的，那么这个后面的尤法拉底的第六号呢，是指着东罗马帝国灭亡说的，所以他可以根据这个来证明他们讲的是对的啊。那当然用什么1260什么等等的，所以你看不是完全一点道理也没有的。然后最第七晚的七晚是什么呢？七晚原来指的最后的哈米军战争，他们是指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说的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历史派，我想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弟兄姊妹，不管解释上有瑕疵，但是我们要把他们的结果告诉弟兄姊妹。那么还有呢，关于前面的几个印哈，我现在稍微的说一下，这个和我们刚才所讲的有一点符合。原因在哪里？因为根据历史派的弟兄姊妹，他们认为前面五个印是怎么解释，我很快说一下。这个第一个印呢，就是指着从主前27年一直到主后180年，那么这个200年时间叫做 Pax Romana， Pax peace 是和平历史， Romana 就是罗马历史，所以意思是说罗马帝国缔造了200年空前的和平，一点都没有错。在这个200年里没有打仗，这200年他们就可以建造，所以呢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整个罗马帝国，你看见吗？因着平，因着200年的和平，他们就大兴土木，所以罗马，你那个时候罗马是个不平凡的罗马，整个罗马帝国都不一样，你无论到哪条条大路通罗马，很清楚的。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所建造的这个罗马大道现在变成古道了，一共有多长呢？可以绕整个地球赤道的4圈。那么你知道保罗走了多久呢？保罗他沿着这个古道走了整个赤道的半圈，所以保罗已经走了很多很多的路了，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吗？这一段的时间呢，他们这个如果历史的人，这个一些历史人说，他们根本他们没有沾上这个老百姓的血，根本没有内战，没有什么。所以他们的情形呢，的确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好像骑着白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且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所以呢，就是历史派的人认为说，这个教会历史已经应验了。 但是呢，他的重点是重在这段圣经怎么应用在罗马历史上。然后第二段呢，第二匹马呢，那么这些历史派的人就告诉我们，是从主后192年一直到284年，一共92年。那么这92年里面呢，那真正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你看你这个光是92年一共有多少个皇帝？有32个皇帝。所以你知道他们自相残杀啊。那么还有呢，这个27个是冒牌的。那么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大动刀割，这个大动干戈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这个很明显就应验在那段圣经，这是我指着将为将来，不是，这是指着历史派弟兄们说的。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个第三个印呢，是指着大概有30年，那个时候的确罗马有过饥荒的情形，那么这个是第三个印。那第四个印呢，那么那就是后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那的确一点没有错，这个四分之一的罗马的版图，那就是像这里所说的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了罗马帝国的四分之一的人，一点都没有错的。而且的的确确有野兽跑到城里面来吃人的，那真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按理来讲是很明显的字句的这个把它应验了。而且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经过了15年的大的饥荒，大的瘟疫。那么大的瘟疫那个时候就像或者禽流感或者什么猪流感之类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在罗马一天就要死5000人。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如果你真的和历史来对照的话，那么你看见这班弟兄姊妹他们是历史派的，那么有瑕疵没有错，那个瑕疵不一定在这些地方了。所以你看见他们真的读圣经，你不能说他们完全是一点对，一点对的也没有，那就太不公平了。然后到了第五印的时候，第五印不是我们讲过是全球性的这个大逼迫吗？那没有错，到了这个第五个印，大概主后300年，那就在克里先的时候，我们说过那是最后一次，是最残忍最血腥的一次，是大规模的。那当然那个大规模指的什么？指的罗马天下来说。所以呢，如果就说近期的应验来说，你看这四个印的确应验在罗马帝国的历史里面，但是那个时候只是罗马帝国的，但是马会越跑越大的，所以跑到末日的时候，全球性的那就不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根本没有超过什么，根本没有超过尤法拉底河嘛。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弟兄姊妹，等到主要回来以前，等到第五印的时候，你看那个范围就广了很多很多。所以这什么意思？就做远期的应验来讲，是指做末世来说，没有错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很稀奇，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就明白，当你读教会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不大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受那么多苦，为什么一会儿好像罗马帝国不是他们在巴比伦统治底下，然后波斯帝国，然后那希腊帝国，然后罗马帝国。我们没有想到原来呢，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受苦，但是我们知道背后有神的旨意。为什么神把以色列人落到巴比伦，落到波斯去，好，然后从那里分散出去？因为就是因着这个苦难，我们的神的话才从以色列弹丸之地慢慢慢慢送到世界许多角落去，包括今天的伊朗和今天的伊拉克。所以那个时候有几个博士，当他在那里观察星象的时候，他看见了他的心，他们不会解释，但是呢，一定那个时候民数记，那个民数记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巴兰的预言，不知道怎么落到他们的手里。落到他们手里面，那么看见说有心要出于雅各，所以你看几个博士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他们怎么知道？如果不是神的话，他们怎么会明白？但是感谢主，他们看见了，他们是第一般的外邦人，代表你和我，千里迢迢，不远千里，大概走了1年的路，最后终于到了耶路撒冷，终于到了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如果不是因着这些苦难，如果以色列人仍旧被限设定在以色列弹丸之地的话， 那么福音根本就没有可能。为什么？只有以色列人他们有神的话，别人就没有神的话。这是巴比伦和波斯。但是为什么后来他们又落到希腊的统治底下？为什么？因为我们叫希腊的文化是个独特的文化。所以虽然后来罗马征服了希腊，但是呢但是希腊的文化却征服了罗马。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在保罗那个时候，只有一种的语言，那个语言就是希腊语言。所以整本的新约就是用希腊文写。为什么？因为这样你看见不止福音完成了，而且福音里面的道，真理的道，现在因为全天下一样的语言能够送到每一个角落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为一个福音来铺路，为着让第一匹马出去能胜而又胜，圣灵老早已经铺好道路。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没有罗马200年的和平，就没有条条道路通罗马。如果没有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话，保罗就不可能把福音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保罗不只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也是大树长大的，所以从小就受希腊文化熏陶的，同时他拿着护照，我们姑且是护照吧，那是罗马的护照，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是世界人。既然我们的主定十字架是三种文字把我们定在上面的，而宣告他是犹太人，讽刺他，意思就是说全世界把他定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是希伯来文、拉丁文，还有呢希腊文。所以是什么样的世界把主定在十字架上呢？是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文所代表的希腊世界，再加上这个拉丁文所代表的军事跟政治的世界，他们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主要找一个世界人，这个人是拥抱三个世界，借着他走了整个赤道大概1/3距那么远，几乎走了整个的乔亚西亚，半个欧洲，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了，不止他，还有其他跟随他的其他福音的使者，然后借着为这个这些为用血来做见证的人，到了罗马帝国，最后不逼迫基督徒了，每2个公民里面，罗马公民里面有一个就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说这不是第一因？当然，因着福音要胜而又胜，所以神才让罗马帝国有200年的和平时期。那么很多读经的人只抓住和平的时期，忘记了这和平的时期乃是神老早设定好、设计好的。结果是什么？叫他的福音是胜而又胜，胜而又胜。所以我想用起来很清楚的，今天未来派的弟兄们和历史派的弟兄都能帮助我，他们所看见的的确是真理，但是不是全部。所以如果我们要看整个的全貌的话，很清楚的，从主升天开始，第一印就开始解开了，一直到主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他动的那个马一直在动在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错，他们所看见的只是罗马帝国的范围，结果你看见历史派弟兄姊妹，他们花好多时间读圣经，好多时间读西洋史，证明说神的话是准确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马会越跑越大，越跑越大，越跑越远呢。结果现在呢，到了现在他真的跑到全世界，但现在真的你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那个饥荒不是光是罗马帝国的了，现在是去年开始的金融的海啸。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问说，是不是这个圣殿山上的2座清真寺如果拿下来一定要流血？不一定。为什么？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等到这个马，这匹马金融海啸，这匹马我们不得叫它金融海啸，这匹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放越来越大，这个桶的楼就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那个窟窿越来越大的时候，那证明你应该把财宝放在天上，不应该放在地上了。那么当你越来越大的时候，到时候你相信吗？连阿拉伯世界都受不了。所以有一个可能，有人说，那等到那个时候，连阿拉伯都喊穷，都受不了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那么他们有人忽然灵机一动，那么既然犹太人那么喜欢这个圣殿山，那么好了，我们就把这间山拍卖，看谁出的价钱最高，谁就可以给他呀。不过有一个条件，谁如果中标，谁真的拿到这个的话呢，要用最高的科技把我们两个亲生的送到卖家去。那这是个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件事真的话，你想想看，麦子应该论斗的，一论斤的，但是现在呢，麦子要算一粒两粒三粒，用天平来称的，这是一种形容啊，油跟酒都不可以糟蹋。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狗急都会跳墙啊。到那个时候，不管怎么样，这个阿拉伯人算一算呢，是个第一圣地，他们的第一圣地是麦加，第二是麦地那，第三才轮到耶路撒冷。所以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真的拍卖了，那弟兄姊妹一定要流血吗？不一定。所以让我们看得清楚，今天呢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这几匹马一直跑到地极，而且一直跑到世界的末了。如果第一匹马是天国的福音，跑到世界的末了，你看见末期就来了，主就回来了。那么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四匹马，这第一匹马肯定是在主升天就有了，以后就开始了，然后跑跑跑跑跑到后面的时候，第二匹马加进来，然后第三匹马加进来，然后第四匹马加进来。所以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昨天已经说过，现在是全球的，不是罗马帝国，是全球的。根据懂的人的告诉我们说，大概平均每四个有一个会得癌症，那么然后再加上恐怖，加上其他的刀剑啊什么的。你看昨天国庆日是一个国家的生日，就平白无故的就死了，那么死了几在这个国道上就死了一些人。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当然包括车祸的什么都在里面，还有包括飞机啊什么通通在里面，最后怎么样，到时候什么是四分之一。所以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大概我们今天所在的那个，就着这个时间来表来讲，应该是第四个英跟第五个英，不过后面越来越快，后面越来越快。那到了第五个英，不要忘记，现在你在世界上有零星受逼迫的事，但是呢，将来越了这个有全球性的这个大规模，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第五个。那么这个第五个又相当什么呢？如果就说近期的一年来讲，就好像戴克的线那个时候大逼迫，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读历史，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这个戴克利先那个时候啊，这个戴克利先那个时候啊，他能够逼迫基督是为什么？如果你仔细去读历史的话，是历史第一次出现四人帮，这个一点都不是耸动听闻的。你们回去好好去读你们的历史，尤其读那段戴克利先的历史，很清楚的。但你做梦也不用想到，等到主真的要回来的时候，你看历史会重演的。而且现在我们就是所知道的四人帮还不算的，一直等到将来真的第五印出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是基督已经不容易了。你看见吗？到底怎么应验我们不知道。那慢慢慢慢，你看见我慢慢慢慢很明显很靠近第六个印，所以我觉得五六七可能是挤在一起，不是很远很远，可能挤在一起。那么我们已经看见了什么是地球暖化的现象了，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太空啊，不是这个南极的，就是靠近澳洲那附近啊，那个破了个洞啊。那这个本来这个很冷淡的时候啊，很多人从美国就跑到澳洲去，觉得这样可以躲过一劫，因为所有的弹头都对着美国呢，核子弹头。这个跑到澳洲去之后，发现太空空中上面破了个大洞。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大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你我啊，用车子啊，车子不是有很多冷媒吗？还有你今天不是喷胶，所以姊妹们，你们如果喷发胶的话，不小心就飘上去了，然后呢，结果就把太空里面那个臭气氧层就把它吃掉了，所以破了个大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事情啊，就你看这个气候不一样了，为什么会来个飓风？凯吹南都来个飓风，你知道这个世界气候不一样了。所以到第六个音完全是天上的，那么地上的星辰会坠落于地。我昨天说过，你今天真的人造卫星太多了，所以你不知道哪个人造卫星掉下来，就像无花果树坠下来一样。然后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那么山林都离开它的本位，有的海岛就不见了。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说过苏门答腊已经移动了36公尺，那么你可以算得出来，那个地球自转的速度受了影响，虽然不是很，但怎么样，起码受了影响。 所以到了第六个印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那的的确确羔羊的愤怒要临到。所以这个就是前面的第六章。所以我想我们对这个呢有了印象以后，那么我们说过从主升天到主再来是七个印，那么这每一个印都是个代号，但表面是代号，但是我们属灵的人或者爱主的人，我们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意义就是说我们的主解开那个七印，就是这个地是他的，宣布仇敌是犯法，是非法占有这块地，然后他借着教会借着福音慢慢慢慢的，虽然受逼迫，虽然有饥荒 有艰难，但是慢慢慢慢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收回许多的领土。那么等到主在橄榄山回来的时候，感谢主，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最后你看见了耶和华的旨意要充满这地，那么这就是主教我们祷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我们应该天天的祷告。而怎么能够什么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在台湾有 10% 的人是基督徒，你相信说神的旨意在 10% 的范围里面比在 2% 的范围不知道通行了多少，如果能有 30%， 如果能有像韩国的情形，那感谢再好不过了。那那个时候如果是 100%， 那就是你看你天已经在地上出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记得那个主教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常常祷告说愿你的国降。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不能光把它一件一件的事情来看，你要注意那个什么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所见证。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七章。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拿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万4000。好，那么这段圣经到底怎么明白它呢？因为按理来讲六个印过去，下面应该是第七个印，但是第七个印还没有开始，现在呢是第七个印还没有开始以前，那么有一些预备的动作，为着迎合，为着迎接第七个印的来临，那么神在地上需要做一件事，神在天上也做一件事。所以一个在地上做的，一个在天上。在地上做的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然后呢最后天上做的是九节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十七节。所以现在呢，然后我们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个印，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揭开第七个印。所以在这个以前很明显第七章是个预备的一章。那么到了第八章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号第一个号就有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地就受了伤害了，是吗？然后呢你等一等，你看见这个第七然后这个然后呢这个然后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所以地受了伤害，还有树呢也受了伤害。那么等一等呢，你再读到下面这个第二个号呢，然后呢有仿佛火烧的大山扔在海中，然后海的三分之一就变成血，所以海呢也受了伤害。现在请记得了，你要明白第八章，你要在第七章就准备好了。你看见第八章那些景象，那些样子，为什么树受了伤害，为什么地受了伤害，为什么海受了伤害，有一个道理的，有个原因在的。那么这个就是在第七章前面圣灵就把它交代得很清楚，就借着约翰他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为什么后来他们能够这样做呢？很明显的，本来他们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第三节，地与海地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仆人的责。 这什么意思？现在不可以，但等一等可以。现在你没有权柄，等一等你可以有权柄。我给你权，让你许可你，但是不是？我并不参与，但是许可你。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第一号、二号、三号、四号都是指的环境的灾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环保中的灾难。实在说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对环保意识慢慢就抬头了，不要忘记。你要记得，讲到七个号的前面四个号，就是跟环保发生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呢，不止地受了伤害，树受了伤害，海受了伤害，江河也受了伤害，甚至于连我们的太阳系都受了伤害。那你怎么解释？不要忘记，等到你看见这个树跟这些受了伤害的时候，你知道说，好像可以。本来有人要这么做，但是不能这么做，因为他没有得到许可。所以等到得到许可以后，那么他当然这么做。在没有许可以前，什么都不可以，不可以伤害。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很明显的，你知道很明显的，什么时候才这样做呢？乃是得到，等到那个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得到权柄，你现在被许可了，你才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我这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七个号的灾难的性质是个什么样的性质，要弄清楚。普通人根本不管这个七个号这个性质是什么，根本不管，他一头栽进去就是灾难，就是大灾难。哦，你要很小心。当你读七个号的时候，我再说这个七个号的性质是什么，是谁把这个谁加害在这个地和水、海还有树呢？就很清楚，那个谁呢？你看第七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面有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他们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呢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拘束了，意思他们没有自由。那么其实呢，他们是要把风吹在地上、海上跟树上。所以等一等，你只要一放它，怎么样？结果它就吹了。一吹了以后，地就受伤害，这个就受伤害，就受了伤害。所以很明显，在地的四角，这里给我们看有四位天使。这位四位天使到底是好天使还是坏天使？当然是坏天使，因为是他伤害地，是伤害树，也是伤害这些，当然没有问题的。那么很明显他受了捆绑。为什么？什么叫受了捆绑呢？这是前面的四个号，是环境上的灾难。但等到人生的灾难的时候，就是第六号。第六号圣经怎么说呢？在幼发拉底河也有四个使者，但那个四个使者怎么样？是被捆绑。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在地的四个角有被捆绑的使者，现在在幼发拉底也是被捆绑，所以他不能够吹，也不能够伤害，明白吗？现在如果一释放了以后呢，那就不得了了。第四个使者一释放的话，那么到了某年某月某日，结果怎么样？要杀害人的三分之一。所以你看见吗？当那个四个天使，四个第四角的天使要伤害地、海和树，都是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还有呢海的三分之一，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同样一个做法，是一个做法，一个是地的四角的天使是堕落的天使，还有幼发拉底河的天使是专门对人生产生攻击的，是杀害人的三分之一。所以呢，那个是在那个时候把它放了。所以很明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灾害当然是撒旦加给人的，没有疑问的。这个代表什么？代表魔鬼的怒气，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虽然是撒旦做的，神没有直接参与。就好像说当约伯受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撒旦要加那个苦难在这个约伯的身上？神试验约伯，神相信约伯，神知道约伯能经得起这些苦难，所以神许可他。不过神陷你设定了很多很多的限制，很明显设定了很多很多的限制。所以 很清楚的，我们要知道，等到你读七个号的时候，很明显，你看七个号摆在眼前都是灾难，前面四个是环境身外的，后面三个是身内的，所以很清楚，到了那个时候，到了七个号，就是在第七个印里面，因为第七个印里面包括七个号嘛，你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这个七个印应该就是最后的2520天。那的的确确，当这些灾难临到，你不管你怎么用它，你怎么用它，你可以叫它大灾难，你也可以叫它，你都可以，你怎么用它都可以。但是我们普通讲的大灾难已经专用了，是指的最后三年半来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就在这个七个号吹的时候，就在这个整个七个印的时候，我们猜想应该是最少是2520天，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完全正确的。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呢？乃是等到了七个号七个印的时候，吹这个七个号的时候，那么好了，你看地的四个角的那个天使被放了，现在他们得了许可，现在那个也是被在尤巴拉底被捆绑的，就是这些也被释放了。好了，本来是绑在，本来不给他们被限定他们的，现在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什么那些苦难就来到，那么这些苦难不要忘记是代表魔鬼的怒气。但是呢，在这个苦难里面可以试验一个约伯，也可以代表神在地上有一些的旨意。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要忘记，一定要把主的话弄清楚，一定要把主话弄清楚，那么你越读你就越清楚越明亮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回到第七章，很清楚我们已经下了个伏笔了，所以到第八章我想我们应该就容易明白了。所以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他说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过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现在明白了吗？他是得着权柄，如果不是放他，就是说他没有自由，那么只有得着权柄，那个最后的权柄，那最后的许可当然从神来的，没有错，神许可，就好像神许可试炼约伯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指说我们的神自首完全参与，没有，神没有参与这件事，这完全是仇敌魔鬼撒旦所做的事。那么所以他像那个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现在你们还没有权柄，还没有到，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我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所以呢，一共是144000。那么这里有几个支派呢？有12个支派，这指着以色列全家。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最后经过七个印的时候，那么在地上有一般的犹太人，这一般人是144000。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他们身上就带了印，意思就是说，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要蒙神的保守。所以明白了，因为这样的话，你看见神不会，你看见我怎么知道的？你不上下很清楚吗？你要伤这个，你要伤这个地也好，伤海也好，伤树木也好，但是呢，你就是不可以伤害他们。你就是因为为什么？他们只要带了印以后，他们就通通蒙保守。所以这个是特别指着在犹太人中间的圣者来说，这边犹太人虽然很多，但是呢，这里有一般人他们是个圣者，神称他们做仆人，他们虽然没有得救，但是不要忘记，他们起码他们还遵守诫命，起码他们还相信旧约，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地上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好了，在这以前呢，我想我稍微讲两句就可以，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范围。因为这里是12个支派的缘故，所以我们想的，这个目前呢，所有回到耶路撒冷多半是2个支派，因为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啊，是被或者这样说吧，我们现在所说的犹太人，其实他们是属于犹大支派，所以叫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呢，不过是12个支派的2个支派。那么在这个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前呢，北方的10个支派已经被掳到亚述，然后从那里就不见了，就消失了。所以我们称他们做失落的10个支派。后来他们根本没有回来，等到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多半是2个支派回来。那现在1948年以后回到耶路撒冷的，你不要忘记，多半是2个支派的人。 那么那十个支派呢，我们只知道他们往东边去就消失了，后来他们就不见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称他们做失落的犹太支派。但如果你读以西结书的话就很清楚，等到主回来以前，神要把以法莲这根杖跟犹大的两根杖要变成一根杖，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全家最后都要归回。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些迷失的失落之派最后有一天要回来的。所以明白吗？没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不管在多艰难，你看见神所保守的不会失落一个。既然神赐给神应许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支派会失落的，你看见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今天的情形是好像十个支派已经失落了，但是我们要问，如果以西结的预言，特别三十几章的预言，那个预言讲到枯骨四散，最后讲到神要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都带回来。那带回来，而且不是光告诉我们，不光是犹大支派，不光是那个支派，不是。那么你知道，只有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他们回来以后，他们特点什么？他们有会堂，他们有圣经。那么其他四个支派呢，就失落，所以我们称那个失落的四个支派。但是根据以西结书呢，到时候神要震动天，震动地，结果然后枯骨四散的就通通要回来。那么不要忘记，那里特别讲到两根杖要连成一根杖。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回来？那么圣经很明显，你读到启示录七章的时候，每一个支派都在。你看这些支派都在，换一句话说，你看见吗？没有一个支派可以失落的。那么到底，所以我们知道说，不止他们不只是回来了，而且他们呢经过了很艰难的时期，那么这就是他们所谓雅各家的灾难。那么经过了雅各家灾难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要蒙保守，特别就是十四万四千蒙保守。但最要紧就是说，根据以赛亚四十九章，是我们的主把他们领回来的。因为现在你这些人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啊。好了。那么最近，特别是我如果不错是03年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这个现在以色列有两个大的拉比，一个是管东方的，一个管西方的。那管东方的拉比呢，他们就做了好几年的研究，他们认为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大概当初呢是先被放逐到哪里，先发逐到今天巴旦亚兰，就是他们的路大概就跟大概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哈兰那个地方那一带。然后呢，从那里就慢慢的，他们就怎样，就四散了，然后就大概是往东挪移。所以今天的阿富汗呢，还是有五六十个的部落，每一个部落的名字呢，都是十个支派的名字，很稀奇，都是十个支派的名字。所以这个就叫人觉得很稀奇了，很稀奇了。而且你如果到阿富汗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几个字，比方宾拉登躲的那个附近几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都圣经里的名字。为什么呢？这就证明说他们呢一定是在巴旦亚兰那一带待过，所以那带有一个地方叫尼斯叫个就叫什么叫什么亚拉了什么的。那结果你今天在哪里？在这个阿富汗也是同样的。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这就好像你今天到了美国，也就是 Richmond 很明显是英国的 Richmond。 那纽约，约因为在英国有一个地方叫约 York 这个地方，所以叫纽约，纽约是新的约。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从这个地名你就知道，哎，这大概是他们去的痕迹。那么然后慢慢的，他们有可能就到了西藏，因为西藏呢有两半人，一般的西藏人脸是圆的，一般人的是长的。那么一半的是汉人，一半不是汉人，很可能呢就从中东那边过来。那么然后到了中国，到了中国大家还记不记得，你如果到四川附近，特别九寨沟附近，有一组叫做羌族，这个羌族上面是羊，下面是人，所以你好好做研究的话，这个民族啊，你发现说跟羊有关系的。然后呢，你再追上去的话，你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羌族很，那么这个在中国大概有20万，但是在越南那一带，包括在一直往南边，大概就有200万那么多。所以这些少数民族我们看不起眼的，但是很可能是失落的支派。所以根据他们自己说的，他们是从中东过来的，然后他们起头呢逃好不容易逃到了中国，结果后来受了逼迫，慢慢就往南逃。那么有一部分到了越南以后，就从越南呢下来以后呢，然后他们就到了 菲律宾，还有一部分就到了印度北边，印度东北边，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他们说在印度呢有五六百万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马纳西之子，马纳西是十个支派里面一个、哦、那么现在想想看，如果这些都算是以色列人，都要让他们回来的话，他们就五六百万，今天以色列才几百万、啊、所以如果回来的话不得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不让他们全部回来，所以最后怎么办呢？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是他们要好好的严格的去追那个根，所以最后呢大概选了七千人，所以现在这七千人慢慢就回来。他们怎么回来的？他们回来就是因为很多基督徒啊，甚至关心他们，所以飞机票很多是基督徒的，他们后来就回去了。那么他们飞的是往怎么样？是往东飞。你去读圣经的预言，特别读到这个这一半，他们是往东飞。你还记得吗？就圣经里面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他们往东飞，然后呢，而且是在什么，在什么地方啊？在菲利士人的肩膀上。那你知道这个 Tel Aviv 那个城就在那个菲利士人的肩膀上。所以这些人回来啊，圣经里面都有预言的，是不是？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人呢，现在慢慢就回来了。而且你不要忘记啊，以索比亚回来了，也回来了一批人。那以索比亚有人说是但支派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所罗门跟这个示巴女王的后裔，没有人晓得。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你看见以色列很多这个在服务的人，在军中的人，就是这个就是他们呢。那么他们回来的时候很惊险的，刚好那个时候他们左派的领袖啊，刚好政变的什么的，然后以色列马上就派遣了好几部的747的飞机。那么因为他们很瘦嘛，把所有的这个座位都拿掉，然后他们就沙丁鱼啊挤在上面，然后浩浩荡荡就把他们送回来啊。那么就在那个上面，他们很会生，又生了六个孩子，所以等到他们下来下飞机的时候，这个拉比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哭了。他们等到我们真的看见以索比亚的弟兄的时候，他说表示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些人是失落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我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南非有一个族叫 Lamba 族， Lamba 族当然全部是黑人了。黑人你不会想到是以色列人吧，但是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是以色列人。那起头拉比根本不要相信，根本不相信，他怎么样都不相信，那怎么可能是黑人呢？那么好了，最后呢，诶，最后啊来了，最后那个英国有一个学者，他到了那里去做研究以后，他果然根据口传那是没有话说的，所以现在最后临门一脚，到底他们是不是，就把他们唾液带回去，然后经过 DNA检验的结果，他们是以色列人。所以你知道吗？很稀奇啊！这个在1999年在 New York Times 上面就登的，这个现在已经多少年了？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拉比说这是我们的弟兄啊，的确啊。但是最叫你跌破眼镜，他们是亚伦一家的人，你信不信？他们居然是祭司家的人，这个你没有办法想，你想不通的，清楚吗？所以现在到底谁是不是十个支派，这个就可以了， DNA 就可以了。那最近呢不是讲羌族很可能就是吗？所以现在连日本人都说，他们要问清楚到底日本人会不会是失落支派。哎，为什么呢？很有道理啊，因为日本人他们把神这个盘，他们这个游行的时候，他们把那个什么把柜抬出来，对不对？他们这个可能就是从前的月柜啊，你知道吗？但是现在呢，因为他们听说了羌族，所以他们就要研究到底是他们找还是羌族还要找，所以他们现在真的有派人到那边去做研究。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说，当时这十个支派逃到都人烟没有地方，像什么地方呢？就像这个阿富汗这些地方，那么他们一定从一个洞逃到另外一个洞，因为当时受逼迫嘛，起初当然受逼迫。你像后来你会想到有希腊帝国了，然后后来又后来很清楚的这个什么东西，后来这个回教的势力当然就去了。所以在阿富汗那个地方你很稀奇，他们的部落有两部律法，一部律法呢是可兰经，还有一部分律法是他们部落的律法，那部落的律法其实就是摩西的律法。所以有一次啊，有人去拍这个纪录片呢，结果他们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拍呢？他说我在寻找我的弟兄。然后那个人落下眼泪来，他说我就是你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稀奇的一件事啊。还有那一代人不是读可兰经吗？读可兰经，但很奇怪，他们读可兰经这样摇这样摇。
那为什么这样摇呢？所有拉比到以色列去看，所以犹太人他们读圣经啊，都是这样摇的。所以他们摇来摇去，摇惯了以后啊，都换了一本子书，还是这样摇。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从这里你就晓得说，这个就是那个失落的四个支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知道，我相信将来呢，可能 DNA 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你能够知道有这么多支派，你说这个支派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那这个一定 DNA 能验得出来的嘛？什么道理我还不大搞不清楚，但是现在的的确确有道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比方说你怎么知道他是祭司？那么这个很简单，他们的确发现说，所有这个大祭司一族的人，他们有一种的 DNA， 有一种的，所以你只要比对比对就可以了。所以主回来的话，所以你知道吗？那个他们等候主，为着要等候主回来，弥赛亚回来，他们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学院叫做祭司学院，他们老早准备好了。他们说那个会电脑的人，他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等到如果主一回来的话，或者弥赛他们所认为弥赛回来的话，他一定去报告弥赛亚先生，他弥赛亚先生，这是你所有的电脑的资料，所有的祭司都在这里了，所以你不怕祭司将来没有祭司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主回来以前，毫无疑问的，你可以你知道说我们的你清楚说我们的主一定你清楚说在主回来以前，那应该就是第七个印的时候。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很有把握，我们你只要看整个事情的演变，我们就知道。那么关于这方面的详情啊，第二次你可以参考那本书，叫做中东局势与圣经预言。那这一本书对第七章特别对这方面描写的比较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现在你在以色列不只是有两个支派，现在多了很多了啊。细节我们不清楚，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的话是一定应验的。那么你看借着地震，借着各政治的地震，各种版图的地震，结果你看就把这些人慢慢就震回来了。那么我们不知道那些人从一个洞到另外一个洞是怎么回事，那个是个支派，因为受逼迫嘛。但是很稀奇啊，现在 CNN 呢到处追，每一个洞都去拍，以为都是谁宾拉登躲在里面的。好了，那起头他们的目的是要找宾拉登呢，结果现在就把那些洞都留下记录，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这些洞很可能就是从前十个支派他们躲过的地方。但到那一天弟兄姊妹，因着他们的胜利缘故，有一班地上的胜者，那么结果主在他们身上就盖了印保守他们，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或者说经过苦难的时候，还要蒙保守。好了，我想我们现在呢，休息15分钟，以后我们再。